让神为你征战，作者乔伊斯·迈尔。第四章，神带来拯救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押人和希尔山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参考经文历代志下20章22节，这段经文描述，正当犹大人唱歌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就派伏兵击杀他们的敌人，他们又自相残杀，赞美使敌人感到混淆。我想这绝对是令人敬畏的好消息了。想想看，他们定义寻求神，而不是活在恐惧中。他们对神诉说他是何等可畏，他们站立等候神。于是神差遣一位先知传话给他们，告诉他们这场战争不是他们的，而是神的。他吩咐他们摆阵站稳，他们唱歌赞美，约沙法王并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。于是神打败他们的敌人，在敌人当中制造混乱，使他们自相残杀。我们在士师记中看到神透过作战计划施行拯救的另一个例子，而这个计划在人看来似乎没有功效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参考经文士师记7章1节到3节，神不是对面临大战的基甸说要给他更多人，反而说跟随的人太多，神不能让他们打胜仗。真有意思，有时候神是透过我们的软弱而不是我们的力量来做事。有时候我们在天然的层面拥有太多，神反而无法使我们得胜。倘若可以帮助我们的是任何人而不是神，这就不符合神迹彰显的条件。神告诉基甸，他们自己太过于强盛，他要他们站在一个全然倚靠神的位置上。骄傲和自夸会摧毁一个最好的人，所以神必须帮助我们保持谦卑，在神大能的手中完全倚靠他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便一再经历这样的事，当他们完全倚靠神，神就帮助他们。后来他们却开始倚靠自己，不顺服且背叛神，自以为不需要神，所以他们的情况就再次变糟了。当他们倚靠神就打败敌人，当他们不倚靠神就被敌人打败。让惧怕胆怯的回去，神指示基甸要那些惧怕胆怯的人回家去，结果有22000人离去，剩下10000人去面对敌人。这告诉我们，害怕的人比不害怕的人多。有多少次神把一些事情放在我们心里，吩咐我们去做，但恐惧接踵而来，于是我们开始犹豫，变得三心二意。就如我前面所说的，我们会感到恐惧，但如果必须做，就会害怕地做。神说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就是这个理由使我们无需向恐惧屈膝，让它来辖制我们的命运。如果我们信靠神，他就会与我们同在，保护我们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。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参考经文士师记7章4节到7节。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时， 我心想，这些舔水的和跪下喝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不太了解。于是我求神向我显明背后的意义，他指引我去看另一本圣经的注解。通常我并不会用它来解释这种事件。情节是这样的，跟随基甸的人都渴了，当他们看见水的时候，有些人跑过去跪下以脸就水的开始喝，有些人只是用手捧水，把水捧到嘴边喝。那些用手捧水喝的人可以一面喝水一面眼观四方，留意敌人，他们保持警觉，准备执行任务。另外那些跪下来以脸就水的人，则只想到自己立即的需要，而忘了留心敌人。那300个捧水的人显出他们的智慧和勤勉，神会拣选这种人来完成工作。抗拒馋累，当神要我们做某件事情时，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一个呼召，我们不可以被自己的需要牵绊住，以致无法做神所托付的事。我们很容易被事务所缠累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可被事务缠身，务要避开世界的缠累。我们虽然身在这个世界，却必须抗拒让自己变得属世，或太过于爱世界和属世的事物。这些缠累会使我们脱离正轨，妨碍我们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。有时我们甚至会被别人的难题所缠累，尽管我们是真心愿意帮助，但也不可失去平衡。委身于神和缠累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。我们可能会被自己的需要所缠累，可能为了供应自己的需要而忙得错失神的旨意。事实上，那些跟随基甸的人，他们跪下来以脸就水，就是这种情形。他们急于解除干渴的欲望，使他们错失了神对他们的旨意。我们必须小心谨慎，避免陷入缠累和网罗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不必要沉重的重担，脱去容易巧妙的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2章1节，如果你我要为神做事，就必须抗拒各样的缠累。让我举个例子，在我们事工发展的期间，我们必须买地新建一栋建筑作为服事的总部，这是个长期的任务，有极为繁杂的工作要做。但我们没有选择，不是要停止成长，就是要盖一栋建筑物。我们已经花了许多时间寻找现成的建物，希望只要搬进去就好，但就是找不到一栋又合适又有空地可以让我们在需要时扩建的建物。起初我一直抗拒买地和新建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工程。我不断地对自己说，我不想被一大堆买地盖屋的事牵绊住，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不想搞乱了我的优先次序，也就是祷告、研读、讲道、教学和写作。虽然我的个性喜欢参与正在进行的任何事，但我告诉丈夫戴夫，我不想被制产、取得建筑物许可、绘制蓝图和一大堆的工作牵绊住。我不是受膏来做那些事的，但戴夫是受膏做那些事的人，他很乐在其中，所以我必须训练自己置身事外，如此便能专心于自己的呼召。如果有什么事必须处理，而那件事情会干扰你的优先次序，那么就找别人来做，并且让他们全权负责。如果必要，就付钱请人做。有几次，我不得不奋力地抵抗，因为我感觉到那些事情就要把我吸进去了。我不断地对自己和别人说，我不能参与这个计划。当然，有些事情我还是必须花费心思地参与，但我坚持不介入太深。前述那个计划后来从头到尾花了5年的时间才完成。我为我们的建筑物充满感恩，那是一栋漂亮的建筑，且是付出代价的，所以就更美了。由于我不想介入，所以偶尔看到事情做好之后会想，我不喜欢这样。但接着我必须提醒自己，或戴夫会提醒我，是我选择不介入太深，所以我应该知道 可能不是每件事都如我所期待的。五年的时间不受牵绊，值得我忍受一些没有亲自关照的事情。我发现，我若非事必躬亲而让一生充满压力，就是要信任别人，充分授权。除了我的方法之外，还有许多方法可以做事。我们可能殊途同归，但没有关系，只要能到达目的地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我鼓励你授权给他人，让他们帮助你。但如果只给责任而不授权，你只会让人觉得挫败，最终就不能够做好你真正要他们做的事情。无论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事需要做，周遭总会有些人是受膏做这些事情的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不许他们去做神差派他们做的事，他们会感到受挫，我们也会。到了要装潢建筑物的时候，我便积极地参与其中，但那只是短期的工作，有时候我还觉得蛮喜欢的，剩下的工作我则未插手。我的丈夫把事情做得很好。我们应该时而检视自己的活动，确定自己维持在正确的优先次序上。如果发现被一些不能为自己或为神结果子的事情牵绊住，就必须重新调整，回过头让重要的事情成为优先。定睛仰望神，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。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。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。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参考经文，士师记7:8-13，在此我们看到基甸从神领受了他所需要的话，只是这一次是透过一个梦。基甸需要这种鼓励的话，因为原先32000人的军队如今只剩下300人留下，敌方大军所扎的营部散在平原上，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。那个梦是要让基甸知道敌营将被超自然的摧毁夷平。扩大版圣经对大麦饼如此批注说，暗示基甸及其家庭甚或他整支军队的卑微，因为大麦并非精细的面粉。批注中还引用约瑟夫·霍尔主教所说被剑桥圣经纳入的一句话，听到自己只是大麦饼，并不会令他觉得生气。我们不论被看为多么卑下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得胜，这应该可以鼓励我们要赢得征战，不需要有许多天然层面的资源。我们务需数算自己拥有多少资源，只需定睛仰望神。神向基甸显示，一块不起眼的大麦饼可以被用来铲平敌营，同样的，它也能够被使用。神不是要羞辱基甸，他是要他站对位置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样的位置上，知道若没有神，他什么都不能做。得着神的话，然后敬拜。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。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参考经文，士师记7:14-15。基甸一从那人那里听到神的话之后，就说这场战争已经赢了。他开始赞美敬拜神，好像得胜已经是事实，他并没有等到看见战争的结果才宣告神的胜利。至今我仍常惊讶地看见神所使用的人停下来敬拜，这让我学到很重要的功课。我愿你在阅读本书后也同样受到影响。我们一定不可像那些寻求医治的麻风病人一样，他们当中有90%的人没有时间停下来赞美， 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人回来表达感谢。耶稣说，那九个在哪里呢？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没有敬拜他，他是会注意到的。在出埃及记中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向神歌唱，因为神将他们的敌人溺死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参考经文出埃及记15章1节，但他们却是在河的错误的一边歌唱，他们很兴奋，击鼓唱歌跳舞，大大的谈论神的大能。但这是在他们看见神的大能彰显之后，他们唱对了歌，却是在错误的一边唱。在胜利之后不赞美不敬拜当然是个悲剧，但基甸做对了，他在得胜之前就先敬拜，他只听见从神而来的胜利就开始敬拜。这是多走一里路的行为，必定会引起神的注意。我相信看以色列人的敬拜方式，就能知道他们为什么在旷野流浪那么久。如果他们待在旷野时就歌唱，可能就不会在那里流浪40年，他们很可能在2周之内便通过红海住进应许之地了。生命记中的确记载，原来应该花11天的路程，他们花了40年才到达。我看到许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求医治，在未求任何事以前就先俯伏敬拜他，这带给我许多启发。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，说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8章1节到3节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妇人来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5章22节到28节，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，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耶稣说，哎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18节，我们透过这些例子不断地看见，敬拜在得胜以先，让神来征战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，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4围吹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，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，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，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没有机会使用刀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参考经文士师记7章16节到20节，注意这里的经文显示，他们没有机会用刀。神差派基甸的小军队出去与米甸的超级大军打仗时，他故意使每个人的双手都拿东西，所以这些人无法自救，他们无法抽出刀来为自己战斗。神派遣的这300人是毫不畏惧的，他们专注于神所呼召的事。他要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双手都拿着东西。 所以他们不可能打自己的仗，他们只能倚靠神为他们征战。所有的人必须做的事就是打破瓶子，高举火把，并且大声地喊叫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神给基甸的指示不同于给约沙法王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必须为自己聆听从神而来的话语。我们不可照着别人所做的去做，那些做法对他们有效，却不一定对我们有效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、米甸人都乱窜。300人呐喊，使他们逃跑；300人基甸的人就吹角。耶和华使全营的人、米甸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参考经文士师记7:21-22。这时的情况和发生在约沙法王身上的一样，当耶和华的军队按着神的吩咐而行时，敌人便开始自相残杀。再一次的，一旦凭信心付诸行动，神的作战计划就全然成功。